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的节目呢是有特别的安排的，今天晚上并不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大家呢请留意呢，我们今天晚上不会开放我们的热线的。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互动，请你们在下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或是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这两个时段呢，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如果你们是有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问呢，下个礼拜二我们会有精神健康热线，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呢，周师母跟廖医生就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的。虽然今天晚上我们不会开放热线，还是会跟我们的听众有互动的时候的。我是非常喜欢了在这个节目当中透过神的话语啊，还有我们自己的话语来做一些的鼓励。在圣经的当中呢，也讲到话语的能力。箴言18:21，我特别喜欢这一节经文。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大家有没有想过呀，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些的东西来塑造今天的您？你是一个有自信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自卑的人，很大的原因呢，都是因为在小的时候啊，你有没有遇到一些真正可以鼓励你的家人或者老师，他们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说了什么话，帮助你去认识你自己的价值。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是讲到说这个话语呢，你讲什么好的话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管理自己说话的语气用词，特别呢是那一些跟你关系很亲密的，你的另一半，你的家中的孩子，今天他听到你怎么样去帮助他成长，就是因为他听了您跟他讲了什么话。话语就像种子，当你说出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是会赋予生命在你所说的话的内容当中。如果你继续说啊，最后它就会成为现实，这个种子就会结出果子来。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个事情，其实现在的您在讲什么话，都在预言你的未来的。譬如当你跟你生命宣告好事情，我呢很强壮的，或是我是很蒙福的，这些都是好的，种在您的心中。也许今天就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反思，我们到底对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对着我们的家人，都在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呢？好的，就让我们一起来说好话，彼此的鼓励，一起来听听今天节目的内容吧。
荣耀颂赞都属于你， 说话，你的应许不改变的力量，在黑夜中指引着我道路方向，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有什么能向前方，面对未来不用再彷徨，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应许不改变的力量，在黑夜中指引着我道路方向，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喂，你好，是胡姊妹吗？
你好，建言老师。对，我是胡姊妹。
你好啊。
你好啊，很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啊，这个感谢主哈，感谢主。是的，今天您打电话跟我们分享是关于你的情绪问题吗？
是，就是因为现在是离婚状态，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说脱离了，现在是以为是解脱了，自由了，但是现在好像情绪发现竟然还是很低落，伤感，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机械很麻木，有时候就是一个人会发呆啊，不喜欢跟人交往啊，好像反而抑郁了一样。
姊妹可以多说一下，现在您说您已经离婚，这个是什么时候正式就完结了？
今年是今年的二月底了。
二月底，那但是整个过程应该耗费你很多的心力，不单单只有几个月吧，你要处理，对不对呀？
是因为我们结婚有20多年，三个小孩儿，就是我们之前是就是他就是对家里面很小气，我们生活他说女人要独立，要经济独立，然后男人才会尊重你，所以我们经济上都是 AA 制的。
对，
然后就是后来生老三，我在家里面辞职以后，我才发现他是长期就是在外面有状况，就是有 PC， 然后有酗酒，然后我们就开始冷暴力，有这么多年的时间，直到就是这两年又发现他经常就是夜不归宿，我说我就觉得他的心已经回不到这个家庭了，我们经历过。也经历过去法院，然后现在经历过最后还是协商，协商，然后就是办了手续之后，我才知道他从2016年的时候，大概就是9年10年前，都开始已经在外面就是按摩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技师，人家甚至有家庭的，他非常喜欢人家，就是花了几十万把别人从那当中赎出来，就是跟着他2年的时间，他为别人花了就是120多万吧，就是仅仅是转账，还不包括他们一起生活费用啊，买奢侈品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事实，就是说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就发现，就是令我很震惊。我觉得很对我自己很否定。我说我这人这么失败，我跟他就是这么多年生儿育女，就是省吃俭用，我就是为他长期祷告，但是他都没有换回他，没有挽回他，然后他反而他。推着他越走越远， 现在又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有时候想想这些我就很想落泪。然后孩子呢生在这种家庭里面也没有养得很好，也是很受伤害了。
对，
然后就是很自责，很愧疚，但是我又不能去跟别人说。我在外面的时候我要面对孩子，就是平时面对他们的家长接孩子，我还要表现得很乐观啊，好像很开朗。
对，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内心就是说很伤痛，会很难过。
听到姊妹您刚刚说到的有几个字，就代表真的听得出来姊妹您心中那一份难过。是您离婚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丈夫十年前已经开始有出轨的情况，而且还给人家花了那么多钱。那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姊妹真的是会感到被你是被隐瞒了，而且您是很失望了。你对于你的丈夫所做背叛了，被他
不但背叛，他平时对我们的生活都是抠抠搜搜的。而小孩子生老三的时候，一个月当时只给两千块钱生活费，我们就是小孩奶粉呢纸尿裤都没有舍得买的。其实我想着他赚钱也是个养家很不容易，在这大城市里面他什么家业都没有，然后心疼他赚钱不易，我们就省吃俭用嘛。他有好多的时候我就想忍耐，他们说哎你用上帝的爱我们去包容他，去忍耐他，为他祷告。但是发现这些年就是他依然就是在外面酗酒，经常夜不归宿，跟我之间就是基本上零沟通，有时候半夜三更或者早上回来，我问他你去哪里了，他都说我关你什么事。态度就是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这种状况。他就像一个谜语，就像一个谜一样的，他行踪不定，然后他什么都是。那如果我现在就是说跟他再去起诉他，重新分割他财产，他肯定就是要了他半条命。但是如果我不去，我不这样做，我看着他在外面这样花天酒地，把这个钱都花给别的女人身上，我心里面也是有一点很不甘心这样子。
姊妹啊，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为人着想的一位姊妹，就是到现在你还在在意他会有怎么样的感受，但是你自己的感受呢好像现在因为你情绪低落啊，是因为你终于要真正的面对你自己，您的感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刚刚跟我说您说你还要跟他打官司之后你还要跟他分财产的商量吗？你还在想如果你跟他分财产他一定会要他半条命，但是其实这个是离婚协议当中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是必须要的，对吗？
但是建言老师我们协议的时候他什么东西都是隐瞒我的，他跟我说你要多少你要的多我就不给你，他因为他在家里面都是装的像个穷人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什么财产都没有，连农村的房子他都不借。我一直以为他说我也没什么财产，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之前花了很多钱在另外一个女性身上啊？那如果他一直隐瞒你，你是从哪里知道他这个事情的？
因为我就是他当时他是想让我们搬走，因为他当时我们离婚的时候我都感觉他已经找好接盘侠了，那女人就开始操控他，他说让我们搬走，我说那我你这样既然这样子搬走我就你要进入下一段婚姻，那你就把那小孩的抚养费一次性付给我们，我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他就不给，他就说我是打过官司的人，我曾经跟某个女的打官司，别人借了我60万，我跟他打官司要回来了。但是我去法院去查这件事，才知道是120多万，他隐瞒了，他欺骗我了。当时一审他是没有胜诉，我就说你当时100多万你就这样拱手相让给一个做技师的而且有家庭的一个女的，你都不肯说把这点钱你拿出十分之一，你哪怕是用来改善生活给我们， 我在家里面去照顾孩子，或者说你给小孩哪哪怕农村给我们一个家，我说你这个都不肯。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男人的心啊，就是说很毒的。但是我跟他沟通，他都不拒绝跟我沟通，他说你愿干嘛干嘛。嗯，就是说后来现在就是说跟那个我也起诉那个小三了，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很不高兴啊，很不高兴。现在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什么状况，他天天回来就是黑着个脸。嗯，因为我不知道这两年他又不回来，是跟这个女的，还是说，又是说有另外的女人？因为
姊妹，我想哈，现在反而是要一件一件事情来讲了。你们已经正式离婚了，对不对呀？已经做了这个步骤了啊，所以你们就不打算在一起的了。这个就说你们现在要面对的真实情况呢，就是要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现实的层面去考量了啊。那所以如果您一直还在讲你的前夫啊，他的一些感受啊，他给你怎么样的一些情绪啊，其实这些是过去这十多年，如果当初你们已经开始知道大家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你们愿意正式面对，那个时候其实去面对这些感受才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但是如果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其实你再去在乎他有什么感受，这个就不是太现实了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要把它分开来看。现在反而我主要呢是关心姊妹你自己的你的感受你的情绪。经过了那么多年，因为你有三个孩子是不是，我看回那个记录。现在孩子的抚养权是不是全都在你的手上，您要去照顾？
有那个两个大的，因为都是独立了，有一个儿子，就是分到他的名下，其实小的是归我。
所以
抚养，但是我们，
所以你要照顾的孩子是只有一个。
实际上还是三个，因为他经常他都不回家。
好，
然后老二是在读高中嘛。
好，所以你还需要照顾三个孩子啊。好，现在我们回到现实，你还要照顾三个孩子。他们虽然说大的两个，他们已经不用你去太多的费心，不过还在上学嘛，对不对？还没有工作，对不对？所以就是三个孩子您要照顾。你自己有没有工作啊？
我现在因为生了老三之后，就是在家里面小孩就没有人带，他家人亲戚也都走了，我就自己照顾孩子，又没有上班。但是我说是九月份，说我看到他每天这样不回来我就很烦，我说那我九月份等小孩上学，让他在中午在学校午托以后我就去工作。我儿子就是说，他说哎，他说妈妈你不用这么辛苦了，其实老爸给你这点钱你也够你养老了。他说你现在你躺平也算可以了。他说钱呢，你以前那么辛苦，钱这个东西赚不完的，等我将来工作了我也不需要你为我付出什么。他说你就在家里面休息，他意思说你就在家里面我能看到你，他觉得很开心。他说你也不要搬走，我儿子是跟我这么说。但是我每天就是说看到他，怎么说呢，一方面醉生梦死，一方面在外面就是说一个还是在外面这样子追求这种花花世界，对我多少心里面就是肯定是还是看到的话心里面就是说还是有那个苦毒，有愤怒，一些不良的情绪。我也知道我不该管他，但是我说有时候一方面我觉得
姊妹啊，你要想清楚哈，因为现在你已经离婚了，所以这个人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刚刚跟我说对呀，你看到这个人你会有很多的感受啊感觉，不过你也要分清楚啊，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要跟这个人继续的有这些感情纠葛，就是如果你希望他好，其实这个是离婚前你们就要去处理的。可是如果现在你已经走到你们已经 你已经做到这一步了，除非你们想要复合，如果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真的其实你们要分开住，你们不再是一家人了，你想清楚啊。这个前夫跟你是只有法律责任上，你们要去做孩子的父母，提供他们生活，但是你们俩的感情你要分清楚，我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现在你的我问你有没有工作，其实我是关心你以后的生活有没有一个现实的提供一个比如你的丈夫他给你的赡养费够不够，你们以后生活够不够，这个是你自己现在要去，你把焦点放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个才是重点。因为他怎么样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因为这个是你们双方协议的嘛。而且呢，他的生活怎么样，他作为一个你看法律都知道，其实你们打官司这些他要给你们合理的生活费跟赡养费的，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是他必须要负的责任，不能说他不想给就不给，这个是法官他会判的嘛，对吧。那你们有三个孩子，所以这些都是需要算进来的嘛，这个是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反而是我要关心姊妹，您觉得你往后你已经没脱离婚姻以后，你还要照顾三个孩子的话，他们的生活费是不是你的前夫他可以负责？如果他能够负责，那你就可以不工作；如果他不能负责全部，那你就需要去工作。你需要工作不单单是给他们生活费，还要为你自己打算。因为一个女性，你还有余下，你现在是中年，你要想，你往后你自己的生活也有朋友啊，你也有你的生活圈子，你也要去开展呢。当你的情绪现在当然一定会有起伏的，因为我们说一个人他经过了那些我们说是重大创伤，离婚是其中一个人生当中重大的创伤啊，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轻看，你有这个情绪是正常的。当你经过这些创伤，你有几个阶段的。我们说创伤期，第一呢，就有一些人他就会很愤怒嘛，他会觉得哎呀，我经过了这些，好像姊妹现在就是经历这些了，因为你知道你被背叛了，而且你过去为了家庭那么努力，原来你的丈夫一直都这样的，然后你当然很失望了，那你很愤怒。那还有就是你会有很多沮丧在当中，对吗？这个是一个过程，对。所以现在你就经历了这些我们叫做重大创伤的一种过程，而其实你还在一种我们说还没有完全面对啊。因为如果你愿意完全面对，其实你不用再在乎你的前夫他有什么感受，你要在乎的是你的孩子还有你自己的感受。因为他是成年人，他的感受要他自己负责，你不用帮他背起他的感受。最后呢，你才可以慢慢接受您已经是离婚，而且你要慢慢接受这一种我们说背叛啊，失望啊，对自己对别人的一种觉得做得不够好，很多的我们说是遗憾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姊妹，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情绪我鼓励你现在开始你好好面对自己，认识自己多一点。你花太多时间在您的前夫的那边是不健康的。反而我觉得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现在有那么多情绪，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把它写下来，就是你自己先认识一下自己现在状况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当中，写下来是让自己知道，哦，原来这个叫做沮丧，原来这个叫做后悔，对吧？有很多，然后写下来是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要祷告，因为你是信主的， 那你现在经过这些，而且婚姻状态啊，你觉得自己有很多失败的话，你要反省啊，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们有这么多年去挽救，但是没有面对，到了现在你们决定要做这一步了，你想想过去你们有什么地方，你自己，你反思这个失败的婚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单单对方有错，你自己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对不对啊？
嗯，对。
对，所以写下来是要让自己在耶稣面前，你要好好祷告悔改，帮助自己看到我有这些不足，上帝啊，我很多忧伤，现在这个过程你帮助我，其实是这样子，帮自己面对自己的情绪。
因为他也是说很暴力那种嘛。
所以对暴力的时候，当时如果他家暴你，当时有没有报警？你有没有去把这个事情放在光明中？
也曾经报过一次警，但是那时候就是说也原谅他了，但是后来他就是那种冷暴力，不允许我讲话，
是，
然后双方是零沟通，肯定黑着个脸，就是说你想跟他说话，
对，
要么就是骂人，要么就在家里面
姊妹啊
拿东西。
姊妹啊，这个已经过去了，我再一次强调，如果现在你说是要做婚姻辅导，当然这些你可以跟我说，不过现在你不会想要跟他再一次再挽救这个婚姻了嘛？因为你们已经打了官司，你已经离婚了。那好，这个是对方有错，但是你自己也有责任。一个家庭当中，双方都有责任呐。那我希望今天你跟我说出的是你个人情绪的话呢，我就建议姊妹从现在开始，我是要讲清楚一点给你知道，这个是逼近的过程。你要慢慢去过渡，有忧伤，有困惑，有沮丧，这些是正常的，请你把它写下来，然后下一次我们再谈的时候，你再跟我说出这些情绪，你发现自己什么时候你会有这些情绪，我们慢慢去看清楚自己啊，这个也是你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耶稣现在就需要你去做这个事了，你知道吗？认识你自己，然后你下一步你才更加知道你怎么走。
现在也是还是挺茫然的，就是现在一方面我也舍不得青春期的孩子，然后呢他
对
这个小的，
我就说了你太多挂虑了，那你要不要祷告，把你的重担交给主。当然你很多挂虑，但是你如果你自己都你自己的能力不能足够，这个你就跟主说，我觉得你的孩子还会跟你说出这些关心你的话，也代表你孩子不差，他也知道他想要爱妈妈，对不对？其实你有三个好的孩子，你有没有看到好的地方，你要感谢。所以你陪孩子是对的，你现在多多陪伴，但是你也要好好想清楚自己你往后的路，还有你好好的去帮助自己从这一件事情当中疗伤啊，好不好啊？
好的，谢谢佳音老师。就是我现在好像没什么目标，没什么，人就活得好像很茫然，每天就是有一点浑浑噩噩的。你说你想什么？哦，我就想守着孩子，好像人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目标了，
姊妹啊，
就是这么。
所以你要从实喽。我们今天就跟你说了，既然你已经恢复了这个，已是单亲妈妈了。那你花多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去照顾好你自己，好不好？我也心疼你呀，你这么多年，你在还在为他们来想，你有没有为自己想？你想一下，今天开始，你出去走一圈，吃个好的午餐，让自己可以平静下来，先第一步，做一些对自己好的事，不要想往后。我们今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慢慢来，好不好？好啊，好的，谢谢姊妹。那我们再跟你聊，我们再跟你约时间。今天给你的功课就是这个，写下来感受，然后 做今天做好今天的事，祷告，交托，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佳
伟
老师。
嗯，好的，好，不客气，
谢谢，
我们再跟你继续的通电，谢谢胡姊妹的电话。
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
如果想敏锐神的同在，就必须注目仰望主耶稣。从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大小事和生活上遇到的人和事，只要定意仰望神，就会察觉到神如何与你同在。神渴望充满我们的身心灵，只要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查看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多读圣经，让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就可以敏锐到主的同在。
跟着他同步，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你好，丁姊妹。
喂，你好，黄娟娟老师，你好。
嗯，你好，丁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每家来个小宝，然后他就是他，你比如说跟他说叫他来，然后他就会拖延，他不立即回应，要么就是跟你讲理由，他就不顺服你。
嗯，我们谈过是你的外甥女是不是啊？
嗯嗯。
哦，他最近怎么样呢？你可以大概讲一下他最近的状况吗？
他的情况和跟以前也是一样，他上学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说他不想上学，但是因为我们必须强制性的嘛，所以他就必须得去。只不过他今天没上学，因为他今天身体，嗯，他流鼻血了，然后又感冒，所以就没今天就没去了。
今天生病就没去，那当然生病就不用上了啊。但是我记得之前有谈过说。因为他有一段时间生病，然后呢你们就给他看平板电脑，然后他就上了那个很想继续看，对吗？然后你们也有帮助他调整一下他的时间，当时有一些改变，有一些转变的，对吗？
嗯嗯嗯，对
对。那他转变有没有很配合，说或者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您观察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转变？
他有的时候会跟你讲理由，他说他还想看嘛。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他会听，他就不看了。
嗯，
有的时候他会还想看。
嗯，那想看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们要给他做一些时间上的管理，比如要看多久，他有没有合作。虽然他口中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脸色不好看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还是会给你把那个平板交给你们，对不对？
嗯嗯，
对，
是的。
所以这个就代表他是合作的。
嗯，对，
嗯，
是合作的。
是，所以到现在他还是有这样合作吗？
有这样合作。
嗯，那就很好。其实他是需要从这些合作上他就要学习，你们要做的反而就是不要看他有什么反应给你，因为他愿意交出来就代表知道他知道你们的底线在哪里了。
是的，是的，
对，
是这样的。
对，这个是要需要持续的。
嗯
但是现在他另外一个问题你刚刚有提到的是他关于学习上的问题吗？
学习上他成绩还挺好的。
嗯，
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我想起来他就是有那次，然后因为家里人我妹妹跟我妈他们有的时候会打他嘛，打他，然后他的情绪啊会不好，然后上课有点走神，老师发现他，老师打电话跟我妹妹说，他说你家这个上课走神，然后他们因为我妹妹跟我妈他们就有的时候觉得不打他的话他又不知道怕， 所以他就用采取打的方式，但是我不希望这种方式。就是
为什么要打他呢？
因为他不知道怕，你跟他说他就不来。
为什么要他怕呢？
圣经上不是说要敬畏上帝吗？
这个我们之前也不是讨论过了吗？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我记得还有一次，好像也跟你的妈妈也谈过，对不对啊？
嗯，是的。
所以我想，丁姊妹，如果今天其实也是为了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也真的是要好好的谈，好好沟通。就是如果你们希望你们这个外甥女，她真的是可以健康成长的时候，请你们好好听。其实我们这个教导也是非常清楚的。空中辅导一直也是强调，你看过去我们很多的教导都是每一个专家，每一个老师师母，我们所说的都是一致的，我们并不建议体罚，这个是一致的。为什么我们不建议体罚呢？这个也有科学根据的，这不是我们自己乱说的。
嗯，是这样子的。
对，
我也是这样子。
是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丁姊妹现在今天你有这个困扰，看到外甥女呢，她的教养上呢，你发现她有这些偏差行为，那请你也真的要很认真的跟你的妈妈，还有你的妹妹嘛，是吧？
嗯
嗯。如果你跟他们说过他们也不认同的，也许你可以邀请他们打电话直接的跟我们沟通。我们希望想听听看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打孩子才行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讲跟他说话他不听你的。
难道他打他会听吗？
他因为怕打所以就听了。其实这样不好，我知道，对身心
对
发展不太好。
是啊，这个是短期，他现在是小学一年级嘛，我们说他小学一年级体罚可能对他还是有一个短暂的一种效果。就好像如果你要他不吭声，你就给他看电脑平板就行了，那他就不会烦你了，对吗？大家那个小孩，他大家要讨好那个小孩都用这个方法的，但是这个方法其实并不长久。你应该可以打他打到几岁呢？而且圣经当中从来，圣经当中只是有一个，在箴言当中的确是有讲过要用棍棒来可以打孩子的这个，但是那个并不是一句经文，并不代表我们管教的一个精神，它只是一个容许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呢。但是背后我们一直强调，如果要打的时候也是有原因打的，而不是情绪发泄来打的。
他们不是情绪发泄，有的时候有点情绪，他们有的时候讲他老说他老不听，然后他们就会有情绪，
所以就是情绪发泄啊。我们之前说过体罚有原则呢，第一就是不能重打的，就是轻打而已。比如那个孩子他可能他玩火，那玩火就是他不知道那个危险，那他为了要让他记住这个火是危险的，我们就要轻轻打他的手，让他知道你碰那个东西，那个就会痛。他是记得那个痛，他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被打。其实打之后就是要需要让那个孩子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打，而不是要这个孩子顺服你，要他听你的话，你就打。那个是训练动物才会做的，对不对呀？对，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很清楚，体罚呢，并不能让孩子真正的得到一个教育。这个只是把恐惧带在他的身上，这个并不理想的。好，我们从来不会建议体罚。所以希望姊妹您今天你看到有这个情况，你也知道这个不好，那请你也再一次跟你的家人就是讲清楚，要不这个孩子我看不到你们体罚他背后能够帮助到他到哪里去。 因为你说他学习不集中嘛，学习不集中有很多原因的，为什么他会不集中呢？
他老哭哭老哭，一打他不就哭吗？他一哭了，然后他的情绪就会不集中。
对呀、所以打根本就不会帮助到这个孩子，除非你认真知道为什么他学习不集中咯。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就是希望姊妹您再一次的跟打他的家人，真的是要他们来改变他们的行为。
他们说他也不想打，他也不想打。
那不想打又为什么要打呢？不会的，姊妹啊，不会没办法，只是大家不愿意而已。
对，是的，
对的，我们不能够不断的用这个来做借口。其实打他也是一个办法，只是你用了最差的办法，所以这个不是没办法，只是你愿不愿意改变。那所以我就希望说，因为你不断打电话，就是因为你也做不了什么，因为你只是阿姨，对不对？对，那我希望你可以的话，就请打他们的那些家长啊，或者你妈妈。我知道上次也跟他谈过的，要不也让妈妈再一次跟我谈一下呢？我们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大家可不可以好好的去帮助他成长呢？你们家有这么多的长辈，一二三四四位长辈嘛，只对一个小孩，难道也不行吗？好像你们四位长辈都对他没有办法似的。
是的，因为他从小比较聪明，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引导。从小聪明，不知道。
你说他很聪明吗？
是的。
不知道怎么引导的意思是？
不知道怎么引导吗？
如果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那他，你的意思是他会反驳你们吗？
是的，是的。
所以你们要比他更聪明哦。
对对对，是这样。
对呀、那更聪明的方法当然不是打了。更聪明就不是你不需要争赢他的，这个不是比赛。孩子呢，他讲一些气话，我可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孩子说出这些气话，其实连他自己说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所以反而呢，家长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不要被他所说的话而影响，我们只要好好的去守住我们的原则就行。我们说现在看平板30分钟就是30分钟，我们说请你今天早上要上课，下课以后你才可以玩，就这样子就行了，你不用再多说了，再多说了那些就是气话了。对，所以我们说孩子聪明，因为你们要跟他辩驳嘛，你要跟越辩驳他就会越跟你辩驳，这就是争吵了，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聪明呢？第一，就本身他天生就是聪明，他头脑比你们转得快。第二，就是他看到你们怎么说话他也学了。
对，是这样子。
对呀、
我看，对，比如说我们如果对长辈的态度很尊敬，他也会跟着后头学，学好的。
对呀、所以今天你要问的是，你们的家庭带了一些什么家庭教育给这个小孩喽，而不是被这个小孩牵着你们走喽。
是这样子。不是，对我们。比如说让他逆境顺服的话，他可能做不到，他会跟你拖延，然后但拖到最后他还是会去的。
他给你拖延的意思是他拖延什么呢？
他拖延时间，你叫他快来个洗头啊，他就磨磨蹭蹭的，就是磨磨蹭蹭的，就不逆境顺服嘛。
那如果他不洗头，他会带来什么影响对你们？
但是他还会去的，他拖一会儿他，然后他又来了。
所以他还是会去呀、
对，是的。
对呀、所以就看其实你们接纳程度咯， 为什么一定要他很快去做成？或者说，当然呢、啊，有时候可能他很晚要睡觉了，他还没有洗，你们当然也会讲他几句话嘛。那如果他真的慢，或者说他真的不能做到你们那个时间的要求，要不要跟他检讨一下？比如他需要多长时间才会洗完一个澡？那可不可以早一点的把他跟动他的时间表呢？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就去洗了，然后他几点钟要上床睡觉了？如果他不洗呢，也可以，不过他上床睡觉的时间也一样多，也一样是那个，他没有再多时间了。所以如果他想要晚多一会儿的时候呢，请他快一点做好洗澡洗头，那还有可能还有15分钟30分钟，他可以在睡觉前才玩一下。要不他要以拖延，但是他还是要那个时间上床睡觉，那他就没有时间玩了。其实是这样子帮他调的，这个就是原则咯，因为你们原则都没有定。
对，
嗯，你就给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你怎么管教呢？
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个，是比如说小宝嘛，他因为我求求的时候就会抱他嘛，然后他有的时候会提出，他说我想抱一抱，然后他妈妈就不行，然后我就会去抱他，然后就这件事我妈妈跟我都有很大的争议。他说小孩子，我说小孩子如果在家里得不到满足的话，他会在外面去寻找。然后我妈说那外国人都教育那么好，为什么出现那个什么不好的事情比我们中国还多呢？然后我觉得我妈好像是中国式的教育，然后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跟她有点不一样？
那你也不用强求你妈一定要跟你们一样的，我觉得就
是
说你可以做的你就去做就行了。那个
嗯嗯，
其实这个拥抱人很简单，他不愿意抱的话那你就去抱咯。当然你也不用去提要硬要他们，就是他是什么样方式的教育，当然他跟你不一样啦，因为他是上一代的一个教育的，
是的，
对，你不能强求妈妈也一样。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体罚这个一定是不能带来长久的好的影响，所以这个呢的确也真的需要妈妈去调整。我们不是说要去宠爱这个孩子，让他完全变成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一直强调我们不用打不用骂，我们不用体罚都可以教到一个孩子他是懂得规则的。
是的，
明白吗？对呀、啊、对呀、啊、
我明白，你有成功的案例，
是是是，
我知道
啊、当然当然，你们想想看，耶稣已经讲过了，在圣经当中讲过，你若要人怎么待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如果今天姊妹你想要别人打你吗？对呀、啊、没有人
想
要被打的。
对对对，你说的对、
所以你就继续的想一下耶稣他怎么样去教育。
对对，是的，回归到圣经是这样子的，
的确是的，
取源于圣经。
对呀、啊、
是的。
好啊姊妹，那我今天跟你谈到这里啊，那我希望再一次强调这些原则性的东西让你可以了解，请你也如果你还是不能说服他们，请他们自己亲自打电话来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到底小宝有什么问题。 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黄
家
医生。
好，不客气。
刘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啊。
刘姊妹，请说，你有什么事情打电话来呢？
周师母，我就是想，第一要感谢天父，第二要感谢你们这个团队一直以来的，从23年到今年25年这个段的时间，你们不住的为我祷告。所以我今天终于走出来了，第一不再去想那个手，因为手也好起来了。第二个中间一段时间不是也跟你们说我第二次忧郁吗？
是。
那么现在就是6月份我去看医师，医生去年告诉我，他说我这个要很长一段时间吃药才能恢复好， 因为这一次六月份我去的时候，他说看我一段时间没到他那里去看，他说看我好像不一样了，不跟以前那样一样。他说我现在已经他给我减药了，只要停药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周师母和廖医生。
也就是说你的抑郁症的病症慢慢的好起来了是吗？
对。
你能够讲一下这个好起来的这个过程吗？
好起来的过程就是开头忧郁的我都想拿刀，天天想砍自己啊。
嗯，
那么天天心里头完了就害怕，不知道今天活着过着明天我好了的时候我丈夫又会怎么样对待我。
嗯，
所以我每一天都在这个压抑中间过着，一到难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你。
嗯，
也感谢耶稣给我预备一个最好的教会，这些家人们也都真的很爱我。
嗯，
也陪伴我，也感谢上帝给我预备一个老师来教我学音乐，就是一方面有家人陪，第二个有音乐这方面学习。我现在也带着吃这个廖医生告诉我抑郁症这个药和那个中药一起结合的吃，我就是现在是好起来了。
压上你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
真的很感谢神。那你自己在当中得到了一些帮助之后呢，那以后呢，你看看你周围有些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动的去帮助他们呢。
我就是前天一个弟兄也是忧郁症药，因为忧郁症药这我喜开心的，他一下把自己的药断了，然后他过了几天去教会，他说哎呀我好难过。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能说你自己想停药就停药，要经过医生的鉴定，因为我们信耶稣上帝也给我们预备有医生，但是我们敬畏神是真的，但是你要听医生的指导。
对啊，我们今天听到你这个宝贵的这个好消息真的是太感谢神。
谢谢师母。我医生看到我的时候他也很开心的，他说我心里想我原本以为你要待很多年，他说我这个抑郁不是一下子来的。
嗯，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有嘛，他说你积累了这么多年来，他说要我很长时间，他看到我说哇你不要那么长时间，他说我跟你会把关的，那时候我会跟你停药。我看他开心我也很开心，所以我想第一时间也告诉师母。
嗯，谢谢你把我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另外呢，这个开心呢是可以互相感染的，当你喜乐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个开心的喜乐感染给你的丈夫。
对的师母，当我回到他身边的时候我看他也改变了，不像以前那样大吼大叫，他现在就是说我最主要的不让你去赚钱呀，我就希望你好起来。
嗯，
现在你就是我要回到家里的时候早饭他几乎不让我做，不像以前我烧饭给他吃他还骂，现在几乎早饭不让我做，我要待在家里。
你看他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啊。
就是也要告诉师母好消息，现在我孩子也按着他绩效计算机方面也找到他自己对口的这个工作。
嗯，
我丈夫以前对他大吼大叫，现在也做饭他都想着孩子。
嗯，
丈夫也要等一等，不像以前他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看着孩子也上班了，孩子也开心，他也会为孩子着想。
嗯，
这方面我真的越是我心里都美滋滋的开心。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上帝能够让我能够看到这方面，真的很感恩。
感谢神啊，神在你的家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美事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而你看到周围有一些跟你处境差不多的人的时候呢，你也要主动的去关心他们，因为你是经历过的人呐。 我相信神要使用你在这个家里面做好你的本分，好好的去帮助你的丈夫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之外，在外面呢你要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
好的，师母，谢谢。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一只蚊子，两只蚊子，哎呀！
少年，你坐在这里打蚊子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我也不想啊，但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我都通关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自己想不如一起想。这个暑假空中辅导逢星期一将会播出我的暑假回忆录，四个良友电台的老师与您分享他们难忘的暑期故事。不要躺着拍蚊子了，学学他们动起来，善用暑假吧。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四的空中辅导。再次的感谢大家呢，在这个小时当中陪伴家言。我们刚刚也听过一个很好的见证，是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一个见证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都可以呢留意下个礼拜二呢，我们精神健康热线将会开放。廖医生和周师母呢，就会在晚上7点到8点的时间呢，接听大家的电话。当然，如果您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就可以锁定在礼拜一早上9点半到12点，或是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或是下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号码再次告诉大家：13-22-99-66-322。13-22-99-66-322，欢迎你们。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